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4月6号，公元2018年5月21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与越南民众互动交流，强调人类社会离不开彼此间的相互依靠；中共将于5月22号就西藏扎西文色煽动分裂案宣判；研究报告指出，加拿大多家媒体数年来发表亲中报道，但加拿大民众未被洗脑。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越南民众发表演说，介绍人类一体性与宗教和谐理念，并与大家相互交流。尊者剖析了愤怒的害处，并强调，不论如何，在人与人离不开相互依靠的社会中，绝不存在所谓自己100%胜利，敌对方100%失败一说。今天5月2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官邸内同来自越南各领域的人士交流互动，除现场人士外，也有来自河内与海防等城市的民众透过网络参与。活动全程视频由达赖喇嘛办公室上传网络。
I totally dedicated, try to promote the sense of oneness of 7 billion human beings.
尊者按照惯例讲解了自己的人生使命，推展人类一体性理念。尊者说，当今社会充斥暴力杀戮，弱势群体困顿被忽视等等，贫困人士遭受痛苦之际，富人们的思想层面也未获得安宁，同样拥有困扰。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都源自对次要区别的执着区分，如国籍、宗教、种族、贫富阶级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唯有透过内心认识，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类，不要执着于次要区别。尊者举例说，虽受到中国当局的折磨，但是藏人不将中国人视作敌人，双方是千年多来的邻居，同为兄弟姐妹，如此的态度才有可能解决问题。过度执着于我们、他们，正是历史上各种战争的起因。接着尊者介绍了宗教和谐理念，指出各种信仰传统虽然哲理不同，但都在倡导同样的事物，即爱与宽容等，因此大家都是在透过不同的方法来推动一样的目的，哲理分歧不是重点。在问答环节，有越南民众问如何避开愤怒心态，尊者阐释道，愤怒也是内心情绪的一部分，往往在遇到困顿时会出现，看似是种防御手段，但其实如果认真思考，就会了解真正的防御是安宁的内心。愤怒只会破坏身心健康。不论怎样，在人与人互相依靠的现代社会中，绝对不存在所谓自己100%胜利，敌对方100%失败一说。人们必须寻找双赢的方案来解决纷争，在遇到分歧时，尝试从更宽广的角度去看待。有民众想知道尊者为何永远能够像孩子一样大笑，尊者回答说，这是因为自己不自以为是。首先，我认为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也不自诩非常神圣特殊的达赖喇嘛， 不然70亿人类只有一个达赖喇嘛，我会非常孤单。因此一体性理念让自己去哪里都会很容易都交到朋友。另一个问题，有关如何面对愤怒的上司。尊者回答说，如果心水优渥，就将注意力放在心水上，不要去在意上司的怒意。如果是自己的错，就尝试改变。如果是上司的错，与其愤怒，不如去怜悯同情对方。比如有些中国官员诋毁我为魔鬼，当记者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时，我就开玩笑回应说，对，我就是魔鬼，我头上还长着角呢。我对那些中国官员只有同情与怜悯。这场越南民众与达赖喇嘛尊者间的交流活动将于明天继续进行。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的律师之一梁小军本月19号发推指出，玉树州中级法院来电通知，扎西文瑟煽动分裂国家案将于5月22号上午在玉树州中级法院宣判。今年1月4号这起煽动分裂国家案在玉树开庭审理，法院当时宣布择期宣判。4月17号美国语言学协会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将扎西文瑟无罪释放。该协会在声明中强烈呼吁其位于世界各地的成员一道敦促中共司法部长放人，并谴责中国当局持续监禁扎西文瑟，对其行使言论自由、批判侵权事件的权利进行罪名化。声明指出，针对政府政策交流观点，包括批评那些对人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政策，这一行为应该受到保护与进一步鼓励。英国自由西藏组织成员约翰·琼斯在一份声明中也指出，扎西文瑟被捕已过2年，但是仍没有任何能够证明他犯罪的证据，不论是联合国还是如他一样的语言权利倡导者，都应该敦促北京释放扎西文瑟。今年2月21号国际母语日当天，6名联合国人权专家也曾发表联署声明，严正关切中国用煽动分裂罪名来指控扎西文瑟。联合国专家们提醒中国当局，少数民族使用及提倡其文化语言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也不应担心为此而遭到报复定罪。我们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扎西文瑟，同时依照国际法向他提供赔偿。与此同时，法国、德国以及拉脱维亚欧洲议会的成员也曾先后公开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扎西文瑟。援藏联盟国际西藏网络近日在一篇推文中写道，扎西文瑟煽动分裂国家案唯一能被接受的宣判结果就是扎西文瑟必须无条件获得释放，并且由当局赔偿他所遭受的不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媒体麦考林网站本月18号引述一份研究报告内容，指出加拿大主要几家媒体在过去十几年来的报道中持续关注中国的经济利益，并掩盖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加拿大三家主要报刊自2000年至今所报道的32000多篇文章， 发现中共并未受到加拿大媒体的严苛对待。三家报社一直对北京当局进行正面报道。在对16年来的新闻所进行的分析中，发现尤其是在后期，中国在报道中越发正面，尽管中国境内的压迫一直存在。加拿大对外政策期刊发布了该份报告，指出自2000年开始，这些报刊在相关文章中对中国人民的政治权利的提及越来越少。报告特别提出，2016年中共外长王毅访加期间，在记者会上怒斥提到中国人权的加拿大记者一事，并提到加拿大大众对中国的看法不受这些媒体正面报道的影响。2004年至2016年间的十项民调显示，加拿大民众没有被误导说服。虽然民意调查显示出加拿大民众对中国的质疑，但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并没有被加拿大媒体所重视。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提升对加拿大安全的威胁被该国的媒体所忽略。与此同时，德国南德意志报传出已决定不再随报发行由中共党报《中国日报》所提供的副刊，援藏组织对此表达了支持与关注，呼吁其他媒体也应该跟进。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主任凯穆勒在网上撰文，赞扬南德意志报停止发行中国副刊的决定，指出，即便仍不清楚报社为何突然重新考虑，但是这一决定仍然是值得赞扬的，其他媒体也应该效仿，终止与中共宣传报刊的合作。所有媒体都应该与中国官方媒体保持距离，因为中共官媒不但是专制国家与党领导的喉舌，也是强迫良心犯透过电视认罪的帮凶。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拉姆曲珍撰写的文章《中国在保障实践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吗？》关于西藏佛教，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始于西元四世纪中叶。藏王拉托托日念赞时期，西藏开始出现象征佛陀身与意之玄秘圣物。后弘藏传佛教文献却称，佛教在西藏始于西元七世纪中叶，第33代藏王松赞干布时期。无论怎样，佛教在雪域西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代代繁衍不息，发展壮大。从翻译经典到创宗立派，从道场林立到高僧辈出，不仅影响西藏社会，而且主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自上世纪末，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极力传播下，藏传佛教从喜马拉雅山走向世界，同时对促进世界和平、净化人类心灵做出了极大贡献，开启了划时代璀璨的人类历史篇章。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拉姆曲珍撰写的文章《中国在保障实践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列。